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会要从二十二节一直读到第三十三节。这段经文不是很长，我们大家就一起来读。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从二十二节开始。请，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我们大家刚才一起读了一段经文，那么从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是我们上一次和大家已经分享过的经文。我们特别的提醒大家，从第十四章开始到第十六章，其实耶稣基督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你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基督徒因为你们的基本的信仰和这个世界是不一样，这个世界是会恨你们的，但是你们不能够因此就离开这个世界，你们要在这个世界里边为盐为光，你们要在这个世界里边为盐为光，这个世界又恨你们，那么你们应当怎么办呢？你们要忧愁吗？耶稣说，你们的忧愁可以转变成喜乐。那么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边，耶稣继续围绕这个主题来告诉我们讲，在苦难中间你们是有平安的。就在上个周末，我们大家欢欢喜喜的听神的使者在我们里面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恩典。可是就是那个周末，在短短的两天里头，美国连续发生了四起恐怖主义的袭击。我相信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边都不断的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是我们想不要的。今天有三位弟兄姐妹受洗，我相信你们一定有一个很热切的盼望，从此以后我就蒙神的保守。当然了，但是如果你们还记得上一周守红弟兄在这里给你们传达的信息，说你们的想法非常的好，可是幸福真的不简单，真的不会像我们所想的，因为你成为基督徒你就心想事成，你就万事顺利，那是不可能的。耶稣基督说，在这个世上你们照样是有苦难的。耶稣基督没有说我们信他了以后就没有苦难， 但是耶稣说，你们虽然有苦难，但是你们不要忧愁，你们里面会有喜乐，你们里面会有平安。喜乐不会自然而来，平安也不会自然而来，那么它要怎么来呢？我们今天讲苦难中的平安，我们会从三个角度来讲。我们讲平安在哪里呢？平安在祷告里。平安在哪里？平安竟然就在我们的软弱里。平安在哪里？平安说到底在耶稣基督里。什么是平安？我想我们大家对平安有很多的了解。在旧约的书信里边，以色列人见面，他们有一句话叫 Salom， 就是祝你平安的意思。可是这个平安不是我们所讲的心想事成、万事顺利、多子多福、大大发财，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平安是讲，当这个环境中间如果没有战争，如果社会稳定，人们安居乐业，这是一种平安。当我们每一个人不论环境有多么大的变化的时候，可是我们内心中间有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是别人剥夺不走的，这种自由是因为我们有了真理，所以我们并不惧怕这个世界的变动，那个是真正的平安。那么这样的平安从哪儿来呢？我们今天先来讲平安从祷告中来。刚才我想你们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从刚才开始聚会到现在，我们已经祷告几遍了？我想至少我们已经祷告了六遍了，大概哈。两位长老在水池里边就祷告了四遍了。有人说你们会不会太麻烦吗？你们干嘛每一个人受洗前都要给他祷告一下？我告诉你，不是他们两个人在给施洗，他们说我们代表千向教会，他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真正施洗的是谁？是圣灵。我们怎么会叫圣灵来给他们施洗呢？我们通过祷告。祷告是不能省略的，在基督徒的生活里头，祷告是不能省略的。可是在耶稣基督他肉身在世界的时候，我们前面已经讲过，那个时候门徒有没有祷告？有。那个时候的门徒祷告有两种形式，一种像传统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向耶和华祷告；另外一种，因为他们跟着耶稣基督，他们给耶稣说：“耶稣，你来祷告，因为你在神面前很有面子。”所以他们行。但是耶稣说：“从此以后要你们自己来祷告，但是你们要奉我的名祷告。”这是很大的不一样。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耶稣在这里讲说：“这些事情我以前用比喻给你们说，时候到了，我就再不用比喻给你们说了，我要把父明明的来告诉你们。”那这句话什么意思？那么在约翰福音里的比喻和其他福音书里的比喻有类似的地方，但是也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在约翰福音里边，这个地方讲到比喻用的词的意思是说，耶稣基督他用一种不是很直接的，是很间接的，是很生动的，但是他讲的这样一个事情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不过他用这样一个事情来表达我们所不熟悉的属天的真理、属灵的意义。换句话讲，在此以前耶稣基督给他们讲了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用的是比喻。比如说耶稣说：“我是粮，我是活生命的活水，我是道路，我是好牧人，我是门。”这些通通是比喻，因为是比喻，所以这些门徒并没有完全都明白。当时还没有圣经啊，今天我们大家读到圣经了，当时还没有，当时耶稣基督还没有死，也没有复活，所以耶稣讲这些东西他们当时很多不明白。可是耶稣要直接给他们讲，他们就更不明白。那么今天我们也用比喻，而且我们今天的比喻也在经常用。比如说今天的基督徒都很熟悉，当我讲到五饼二鱼，大家都知道在讲什么事情。可是我们讲到五饼二鱼的时候， 在今天在讲已经又成了新的比喻，因为我们不再是讲那一个具体的事情，我们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大能，五饼二鱼成了一个新的比喻。所以耶稣基督呢，在当时对他的门徒讲了很多比喻，都是他们当时能明白的事情，用那个事情来描写他们不知道的属灵意义。但是耶稣说，从此以后我不再说比喻了，我会把父明明的告诉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这里的意思是说，因着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了，因着耶稣基督要死里复活了，因着耶稣基督他要升天，这些门徒们再也不能看见肉身的耶稣基督在他们的面前，他们要通过祷告来认识父。你会觉得说，难道通过祷告我们就可以认识父吗？请大家记住，耶稣这里讲，这样就是我们明明的知道父。所以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小看祷告，基督徒是借着祷告直接到父跟前的。那么耶稣基督说把父介绍给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仅仅要叫你们知道父做了什么，我们要叫你们知道父本身。所以我们大家知道，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曾经差派70个人出去宣教，这些人回来以后很高兴说，主啊，因你的名鬼都服了我们了。换句话说，我们参与你的计划了，换句话说，我们从你那里得到能力了。耶稣说，那个事情可以欢喜，但那不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们的名字记在了天上。什么意思？最重要的是你们成为父家的儿女。所以今天三位受洗的弟兄姐妹和所有基督徒们，重要的是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的祷告，我们和父有了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要讲到有平安，首先因着耶稣基督把我们身上的罪拿去了。有罪的人必然死，有死的人怎么会平安？所以平安一定要在祷告里，这是耶稣基督一再提醒我们的事情。换句话讲，我盼望每个人自己去好好祷告，奉耶稣基督名祷告。你们不要老觉得牧师长老祷告比较有 power， 这想法不对的。这想法就有点像当时的门徒，他们觉得我们只要给耶稣讲，耶稣去祷告就好了，我们自己什么都不用管。不对的哈，要自己去祷告，但是奉耶稣的名直接到父的面前。那我们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简单的恢复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的词里边说，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那这句话大家可能不大好理解，耶稣为什么说我不为你们求父呢？我们回忆我们上次和大家分享的，在23节24节的经文中间，我们说有两个字，我们都可以把它翻成求，我们也可以都把它翻成问。一个字呢的意思是以问为主，问中有求；一个是以求为主，求中有问。这两个字在圣经里边用的非常的精确，意义很不一样。但是我们上次有一点没有给大家讲的是，当用那个问的时候，同时代表着说话的两个人彼此是平等的。当用到求的时候，是下对上，是卑对尊。所以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边，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的求，是我们上次讲的求。耶稣说，我并不为你们求父的求，其实用的是上一次那个问。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把这个问题展开来讲，但是如果你们去研究圣经里头用字非常精确，耶稣基督在圣经里边的祷告和父神的祷告的时候，从来没有用那个下级向上级的求的那个字儿，从来都用的是耶稣和基督是和父神是平等的问的那个字。圣经用词非常的精确，它非常的精确的表明出来每一个说话的人他和神的关系。那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说到 我就不为你们来求了呢？或者说，我为什么不在神的面前再为你们要问一些你们想问的问题呢？在圣经里边，在今天经文里边给我们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父自己爱你们，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你们已经信了我。那么在讲到父爱你们的时候，我们先回答前面的问题。如果你熟悉圣经，你一定会知道圣经讲耶稣基督现在在哪里，在哪里啊？大声说，在哪里？哎，我们通常两个说法了，一个耶稣基督在我心里，如果耶稣基督只在你心里，他就不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天上，耶稣基督自在你的心里，耶稣也在天上，我们不要用我们人的时空概念来衡量。那么耶稣在天上什么地方？圣经说在父的右边。在父的右边干什么？圣经说替我们祈求，耶稣说我不为你们求了。哎，这两段话 有矛盾没有？矛盾太大了。都是圣经讲的话，不是说耶稣替我们求吗？耶稣说我以后不替你们求了，怎么回事情？其实这里讲的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当讲到耶稣在父面前为我们求，有点像一个场景，比如说那是一个法庭，然后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包括今天的三位，然后我们在这个天堂这个地方，然后魔鬼撒旦来了，说哎，这一群人有罪人，这一群人在罪地里地上干了很多的坏事。耶稣坐在旁边说 So what， 我已经替他们死过了，他们的罪已经因着我死已经没了，这儿没你撒旦说的话，我现在复活了，他们也复活了。这叫做耶稣坐在父的旁边替我们祈求，因为耶稣是我们唯一的中保，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这个是罗马书里边讲的耶稣坐在右边替我们求。可是在约翰福音这里边讲，耶稣说我不再求的意思是说，我不再替你们去问父神每一件事情，以后的每一件事情怎么办，你们自己问呐。耶稣说了，你们只要奉我的名去问怎么样，父神一定听；你们奉我的名去求怎么样，父已经允许嘛。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好几遍这个话，对不对？所以说我不用再替你们做了。那么父他自己爱我们啊，在这个原文的前边有两个词啊，小词哈 有一个小词我们没有翻出来，就是因为啊。耶稣说我不替你们求了，因为父他自己爱你们。怎么知道父爱这些门徒呢？怎么知道呢？因为耶稣基督为他们死了。请记住，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死了没有？还没有，他们还不明白。但是耶稣讲说，你们要明白，时候将到。什么叫时候将到？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死，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面，父要再来。所有的内容是一整套关于末世的理论。不过在这里，耶稣基督并不是在强调这个末世的理论，耶稣基督在这里强调的是基督徒因着耶稣基督离开以后，每一个基督徒你们的身份的转变，你们每一个基督徒和神的关系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在基督里，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遇见的事情我们还想有平安怎么办？向父神来求。怎么求？奉耶稣的名祷告。所以祷告，祷告，再祷告，祷告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当这里讲到父爱你们的时候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哈，我想我们讲到后边时候我们会专门讲这个爱。我只提醒一下，耶稣讲的这个爱的时候，不是我们这个华人就会很爱讲的，这是很神圣的爱，是阿嘎培的麦，没关系哈，这地方恰恰神没用那个阿嘎培的麦， 用了一个 fellow 的爱，用了一个朋友之间的爱。好，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这方面有太多的误解哈。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耶稣基督说，为什么我不再求了？因为父爱你们，父原来也爱你们，只是你们不知道。等我死了以后，等我死了复活了以后，等我复活显现升天了以后，你们就会明白父是多么的爱你。在此之前，他们只看见耶稣基督大能，他们没有看见耶稣的死，他们不知道耶稣这么大能的人，这个能的神竟然愿意为我们这样微不足道的人去死。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所以父的爱一定要等到那时候以后，他们才会看见。第二个理由是因为你们已经信了我。信了耶稣基督非常重要，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其实我们建立在神的恩典和人的相信，但这个人的相信是从神的恩典来的，是神先做了让我们相信的事情，是圣灵把那个信心放在我们里面。信什么？信什么？耶稣补充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这四句话是非常典型的希伯来文中间的平行交叉。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看，我们看见的是第二和第三，到了世界又离开了世界。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看，神看见的是他从父那里出去，他又回到了父的那里。这四个字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带着世人的罪受死，然后抹去了信他的人的罪，复活，然后我们信他的人就有了复活的生命。而且我们知道他现在坐在右边，有一天他还要再来，再来的时候可就是要审判了。所以在座的各位，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赶快信主。我不是在吓唬你，我也是告诉神就是这样的爱你。好，既然在祷告里，请问在座的各位基督徒，你们谁说我信主以后从来没祷告过呢？我相信没有，每个基督徒都有祷告。可是怎么说我们在祷告里有平安就可以，为什么说我们的平安在软弱里呢？因为我们常常不祷告。耶稣基督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你们肉体却软弱了。弟兄姐妹们，尽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能够一直在祷告里遇到神，可是我们会不会遇到事情就痛苦到一个程度祷告不出来，气愤到一个程度祷告不出来，悲伤到一个程度祷告不出来？我们一定会有软弱，怎么办？耶稣说，因为我的恩典在你身上，因为我已经为你死，因为我的救恩是完全的，你信了我，虽然有软弱，我会照样带你出软弱进平安。我们看这段经文，门徒说，看哪，如今你是明说了，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因此我们信你是从上帝出来的。这些门徒讲的话对不对？讲的话对不对？讲的话很对，不过他们讲这个话的时候，耶稣死了吗？还没有。耶稣被抓了吗？还没有。他们有点反应太快，他们有点在言过其词。耶稣说时候将到，还没有到，他们就已经把时候将到以后他们的感觉说出来了。他们还没有那个感觉，他们还没有那个经历，他们还没有那个体会。什么意思？人必须亲自经历过和耶稣同死同复活。当人没有经历过的时候，那是一句假话。 我不知道三位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和在座的各位，当你们受洗归主了以后，你们到底有多长时间就明白了因此我信你是从上帝出来的。我不知道你们那有多快，我可以坦诚地告诉大家，我信主了以后十年之间，我有时候相信耶稣基督是从神出来的，有时候我又觉得哎呀，这是好像没把握嘛，这个东西好像还是没有证据嘛。特别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特别在我遇到不顺利的时候，特别在我遇到别人和我过不去的时候，我心里想，神你凡事都能，我这个事你怎么不管啊？你好像不能哎。我其实就和这些门徒一样，一方面我们的确听了耶稣基督的很多教导，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没有经历过与耶稣同行，特别没有经历过与耶稣同死。当然我们说我们受洗时候是与耶稣同死，可是我们一定要在我们自己的经历中间，你要真的为耶稣基督死上几次。上一堂课上一个主日，守红弟兄给我们讲到说，神定了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啊！我以前从来没好好想过那句话，但是上次守红弟兄讲到让我有很深的思考，我们真的可以效法耶稣基督吗？可以，但不是靠我们，是因为神他会把我们磨得越来越像基督。所以这些门徒他们一方面他们的确知道耶稣基督好像凡事都能，比如说他们看见耶稣怎么样呼召拿单叶，然后怎么样水变成酒，他怎么样知道撒玛利亚妇人有五个丈夫，他也可以叫拉撒路复活，但是耶稣他是他们还没有知道耶稣凡事都知道，因为耶稣还没有死，这件事情他们还没有经历，对不对？他们还没有经历。今天我们在座各位，我们比当时的门徒太有福了，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死了而且死里复活了。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讲，这就是门徒们的软弱。弟兄姐妹们，这段话完了，你知道你什么时候软弱吗？你不要给我讲我家里有重病人的时候，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老板把我开除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最软弱的时候是你觉得今天教会里只有你讲的是真理，你觉得解经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解的最对，你觉得对社会的问题只有你的观点是最正确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软弱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你不会向上帝祷告，你不会去问父神，因为你觉得 you know everything。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是你最软弱的。好，耶稣基督当然知道他的门徒，耶稣说真的吗？现在你们信了吗？耶稣说别太着急，等一会儿你们就散了，等一会儿你们就跑了，等一会儿你们就把我一个人留到那里去了。你们跑哪儿去了？你们跑到你们自己的地方去了。什么叫你们自己的地方？跑回原来的你，跑回你觉得舒服的地方，跑回你有把握的地方。这些门徒软弱到一个程度，如果我们大家去读后边的约翰福音，我们会发现不但是当耶稣基督被抓受死的时候他们都跑掉了，当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了，彼得约翰已经跑到墓里看见耶稣的身体不在那里了，耶稣基督已经来到房子里边，已经给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已经看过耶稣手上的钉痕了，耶稣已经是一个不再受时空影响的一个可以穿墙越壁突然到地球另外一端的一个有身体的耶稣了。他们怎么样？他们有没有紧跟耶稣啊？他们没有，他们说我去打鱼，然后别人说我们跟着你也去打鱼。门徒软弱到如此程度。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神让我们传福音，下一周开始就是我们的宣教月，我们有多少人愿意把自己的舒服的生活，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放下，去做神让我们做的那些我们不熟悉的地方？ 我们很难，我们很软弱，我们就各自归到了自己的地方，只留下了耶稣一个人。当然你们可以说啊，彼得不是还后来远远的跟着耶稣吗？约翰不是在十字架下边吗？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么细哈，圣经都有合适的解释。耶稣说你们要分散，这是撒加利亚书里边十三章七节的话。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所以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些门徒他们其实知道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已经预先告诉他们了，可是他们到时候该跑还是跑了。人就是这样软弱。不过弟兄姐妹们，软弱不要紧，因为神在这世上就是拣选了这些软弱的人，拣选了这些愿意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神说我的恩典就在你们的软弱上能够显示出来。所以保罗说，如果我要夸，我只夸我的软弱，因为正是因为我的软弱，我才看见神的大能。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讲，我们软弱到一个程度，我们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怎么办？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平安要从祷告里面来。但是只有你软弱的时候，你大概才会知道什么叫真的祷告，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在基督里。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因此说到底，平安在基督里。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有罪，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依然可能有罪，我们依然可能软弱。但是耶稣说，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我把这些事已经告诉过你们了，是要叫你们有平安。弟兄姐妹们，不要因为自己在教会里面做错了事情，不要因为自己在公司里边做错了事情，不要因为自己在家里面做错了事情就觉得自己走投无路。我们重新借着祷告回到神的面前，认真悔改，神的恩典够用。世上有苦难，我们可以有平安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刚强，是因为耶稣说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已经胜了世界。当然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说我只有独自一个人，但是我们也想到耶稣说有父与我同在。今天同样，当我们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周围的所有的人都不理解你，甚至牧师长老都误解了你，甚至你最亲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父母都误解了你，耶稣基督说有神与你同在。就像耶稣说我在十字架上你们全走了，但是有父与我同在。有没有人会问问题说，哎，圣经有一个地方讲父有一段时间和神没同在，对不对？有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喊道说，父啊父，你为什么要离弃我？有那么一段时间啊，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是，在他所有的受苦过程中间，神一直都与他同在。什么时候与他不同在？当耶稣基督承担着世人所有的罪，换句话讲，那个时候耶稣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罪人、最恶的人，神不看罪人，就在那刹那间，天昏地暗，父神和他的子分开了。我们没法想象哈，三一神是怎么可能分开，我们没法想象，这是奥秘。但是这提醒我们一点，当我们在祷告中求平安的时候，如果我们有罪，神听不听？神不听。如果我们有罪，神不和我们同在。但是只要我们认罪悔改，不论我们经历到多么大的苦难，耶稣说人都走了，父与我同在。耶稣说人都走了， 我与你同在。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给我们的信息。所以说到底，平安在基督里。当这里讲到我已经胜了世界的时候，这个胜字，这个字在圣经中间出现的几十次，基本都用在属灵的得胜，和我们跟别人吵架得胜没关系哈，和美国把伊拉克消灭掉没关系哈，都没关系，都讲的是属灵承载。而且用的最多的绝大多数是约翰，其他地方大概只有三次，其他都是这个使徒约翰用的。最多的地方在哪儿？在启示录。弟兄姐妹们，启示录的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末日的时候，基督徒受的迫害之大，但是神一次又一次讲得胜了，得胜了，得胜了，得胜了。基督徒们，我们应该过的是一个得胜的生活，不是我们能得胜，是耶稣他已经得胜了。但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怎么样，凡从上帝生的，他就胜过了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就是在座的各位信了耶稣基督是他儿子的人吗？我们今天的讲道就会要停在这里。我最后讲短短的一个故事来结束，是我在台湾大会上听到讲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头大有恩典，大有福气，也大有苦难。你不要想逃避，你不要想躲避，因为你是基督徒，因为我们的主基督他经历过这样苦难。这个故事是这样子讲的。有一天，有一个儿子从学校回到家里，对正在厨房里做饭的妈妈说，我真的不想去学校了。妈妈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老师们都讨厌我，都不和我配合，都不喜欢我。妈妈说，那你还要去啊？儿子说，同学们学生们也都不喜欢我，学生们也都和我过不去。妈妈说，可是你还是要去学校啊。他说，这些学生们的家长也都不喜欢我。他妈妈说，即便如此你还是要去啊，因为你是学校的校长。我们来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因为神立定心意要把我们磨合成基督的样子，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一方面我们大有从神来的恩典，我们大大的蒙神赐福，但另外一方面，这个世界不喜欢我们，因为我们的基本信仰和这个世界不一样，这个世界恨我们，但是我们不恨世界上的这些人，我们只恨世界的罪。我们知道我们有苦难，但是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不能不进入世界，我们不能不去世界里头，我们不能够成为逃兵，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勇士，因为他说他已经得胜有余，我们要成为一群得胜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